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看空中神学讲座与神学有约。为什么读神学系列第九讲？我们从上一讲开始讲到上帝的呼召和上帝的塑造、上帝的装备啊，是同一件事情。那现在呢，我们要从人生的不同的阶段来看上帝具体的怎么塑造我们，怎么拣选、呼召、装备我们的。这里我借用了一本近年来才翻成中文的一本的好书，中文翻译本是《一个领袖的养成》，英文的原著是《The Making of a Leader》by Robert J. Clinton。他经过观察了很多的圣经人物、教会历史的属灵伟人和他的学生、传道人的自我分析之后呢，他归纳出大概有六个阶段，主要是指传道人他们人生在不同的阶段神怎么塑造他们。请不要把这个当作一定是你人生的一个蓝图，只不过是一个参考而已。你听完这六个阶段之后呢，你记得要自己回顾反省神是怎么塑造你的。在我们没有进入到这六个阶段的学习之前呢，我先建议你计划花至少半天或者一整整一天的时间来做一件事。很简单，画一个图，这个图的上面你要列出你人生不同的阶段，不要太多，3个、2个、4个就够了。譬如说0到18岁、0到12岁，或者18到25岁等等。那这边呢，左边呢，在什么地方 ？Where？ 你在家里？什么城市？学校？教会 ？Where？ 什么地方？第二行 ，Who？ 谁？有谁在你生命中？当然，年轻的时候是家长，后来有同学、老师、男女朋友等等，同工。什么地方？谁？第三，什么？什么事？发生了什么事？在那个阶段，你在一个很平凡的怎么一个过程中，不论是学校的学习、教会的服事等等，什么事？或者一些特殊的机会、特殊的事件、特殊的人际关系？哪里？谁？什么事？第四，为什么？也就是说，你现在回顾那种的场合，那些的人物在你的身边，那些的事情、过程、人际关系，神当时要教导你的是什么？就是为什么？最后，如何？我如何学习？我学好了神要我学的教训吗？这个阶段是怎么结束的？在哪里？谁？什么事？为什么？神要我学什么？我学的如何？这阶段是如何结束的？你花整整半天的一天的时间，可以带你喜爱的音乐去听，读一两篇的诗篇，祷告，然后呢回顾。那这整个的自我分析的目的，最后要达到什么呢？那天要达到的是感恩。你必定会让你惊讶，神在你生命中原来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没有一个人在你生命中出现，没有读一本书、去个聚会是偶然的，都是为了让你更像耶稣基督。好，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个领袖的养成的第一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上帝主权的奠定根基 （Sovereign Foundations）， 上帝主权的单方面的来塑造我们，奠定我们人生的根基。你和我是在哪一年出生的？在什么地方出生的？在怎么样的家庭出生的？都不是偶然的。请注意，我们在这里不是在讲一些教牧辅导那里很流行的原生家庭理论，绝对不是。我们在讲的是上帝的安排 ，providence， 神的护理。从我们的出生的年日、地点、家庭，我们可以找到一些的线索，神怎么塑造我们的。我用我自己的例子说明。我出生在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之后的2年， 地点是香港。我的母亲在1949年末得到了香港一所神学院的邀请，要他去那边教书，在中学部。他也知道我的父亲在那里神学部教书的，他就祷告求神给他一个印证，若是要去香港的话，就求神给他从香港来一封信，在1949年12月31日之前。那我目前不会做这个祷告，不过当时呢，神也很怜悯我的母亲。1949年过了，1950年1月星期，他在上海收到我父亲来的信，邮作邮印是1949年12月31日，他就收拾行李，就农历新年之前的除夕就到了香港，之后结婚，我就在那个神学院里长大，所以我的出生的这个整个环境是一个近前的神学院里面的一对年轻的29、30、31岁的神学中学老师的一个家庭。时间呢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年，地点是英国殖民地香港，人口才不到300万，不像今天的香港700万。这些的大城市里面的小地方，一个小小的学校的校园，一个小小的一个家庭，那个是上帝安排我出生成长的地方。可能上帝安排你出生在一个很复杂的家庭的环境，可能你还没有到12岁，你父母亲离婚或者婚姻破裂，这样的安排有神的智慧的计划在背后的。譬如说我好像在一个温室里面长大，但是要我学到一个破碎的心灵，他心里面那种在里面流的眼泪是怎么一回事呢？那要到我30岁之后才学得到。可能你在年幼的时候就学到家庭破碎的痛苦是怎么一回事。每一个人神的安排都不一样，假如你在很年幼就经历了痛苦的话，我想一个很合理的推论就是说，很合理的结论就是，神安排你日后要用你来安慰那些痛苦破碎但是有神的恩典，神的话临到他们可以重建他们生命。每一个人出生成长的环境都有上帝智慧的安排的。神若要在日后用一个仆人的话呢，在他的童年的时候呢，很可能会给他3种的考验。第一种是诚实的考验 ，integrity check。譬如说旧约的约瑟，上帝让他经历到父亲给他去拜访他的长兄，他就去了有什么话就直说，做了什么梦就直接的分享，诚实的考验。或者更普遍的是，譬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偷了母亲的钱去买糖果或者偷了糖果吃了，那这件事发生之后，我们愿不愿意认错呢？这个很小的事情呢，上帝就在考验我们的诚实，我们的良心，诚实的考验。第二，顺服的考验，顺服的考验。顺服神讲的比较抽象，顺服父母亲，顺服学校的老师，顺服交通警察等等，就比较具体了所以在小的时候，上帝会给我们一些顺服的考验。第三，神的话语的考验，就是说在年幼的时候，假如我们在一个基督教的 家庭或者环境长大，神会让我们有机会考验我们对神的话跟祷告的追求或者渴慕。可能你好像我一样，在很平凡的安稳的地方就过了我们的童年，或者你在一个很复杂的充满着暴风雨的情况过你的童年。无论如何，上帝在种植他的道种，考验你的心是否向他诚实，愿意顺服，愿意追求他的话，与他亲近。 除了这三个考验以外，在第一个阶段呢，往往神会给某一些的他将来用的仆人一些的关于未来的征兆 destiny item。 我举个例，譬如说创世纪的约瑟，他做的梦，他的哥哥当然妒忌恨他，但是他的父亲雅各却记在心上。那我们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的征兆，上帝给你做一个梦，连太阳月亮都要拜你的。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在一些西方的国家的教会，一些比较保守近前的教会，往往有一种的老姐妹，单身的也好，老太太也好，看到一些年轻的十来岁、十岁、八岁、十二岁的年轻人、少年人，就跟这些小伙子说：“小孩子，你听着哈，我每天为你祷告的，我就祷告求神，让你以后做一个宣教士哦。你今天这个礼拜有没有灵修啊？假如你有这种的老姐妹这样子指着你说，她为你祷告，劝你，责备你，灵修亲近主，你是很有福的一个基督徒。”或者以前的少年团也有这种的导师的，年轻人领袖了没有？不一定好像月色那种的啊，太阳月亮在梦里都拜我，或者旁边就是有人指点提醒责备，这些都很可能是一些的征兆，一些的记号，神在塑造你。刚才说过，我们的苦难也是一种的关于未来的一些的指标。第二个阶段，灵命萌芽，灵命萌芽。圣经的人物有撒母耳，听到上帝叫他的名字呼召他，或者主耶稣的童年更少年，主耶稣基督在十二岁可以在耶路撒冷跟那些律法师辩论，甚至会教导他们，肯定在他十二岁之前学了很多的旧约圣经，可能背了很多的旧约圣经。提摩太从小认识圣经，好，灵命萌芽。所以在第二个阶段呢，最典型的因素就是上帝会在我们心里面种下一个对祷告、对神的话的追求和渴慕。特点是主耶稣对我们很甜蜜，祷告又蒙应允，灵命萌芽。对一些到了十八岁以后才信主的，这个阶段可能是与后来一个阶段重叠的，可能跟第三个阶段是重叠，也不一定。所以你不要认为这六个阶段肯定就是每一个人都是顺序的经过的。我们来看第三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侍奉的操练，侍奉的操练。我们上一讲提到巴拿巴，他在第四章奉献了卖田地的钱，他在扫罗信主之后带他去见使徒们，他在教会里面听到外邦人信主了，就接受这个挑战，这个差遣去安提亚去观察，这些都是上帝给他一些的侍奉的操练的机会。在第三个阶段，很可能你信主之后就有人安排你做一些的任务，一次过的，今天你在教会排凳子，把节目单拿出来，或者站在投影的旁边帮忙啊，或者按 PowerPoint。第二个主日，你又被安排做另外一件一次过的事情。过了一段时间，就不再是一次过的任务 task， 而是一个固定的角色，一个 role。以后你每个星期都是负责投影。或者是 PowerPoint， 你每个星期可能负责接送、招待等等，而这些的角色呢，可能后来又变成是一些带领查经、带领小组、传福音、鼓励 劝勉、辅导。从任务到角色，从角色到角色，很自然的，在教会的生活中呢，你会有很多的机会去尝试、去操练自己，做不同方面的服事。这个是最正常、最美、最理想的一个成长的一个环境。讲到这里呢，我们要讲一个原则，就是刚才我们说第一、第二、第三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的开始，还有它的中间，还有它的结束。每一个阶段的开始很自然的，譬如说第一个阶段我出生了，第二个阶段我信主了，或者我中学毕业了啊等等。所以每一个阶段的开始是很自然的，开始了之后呢，中间那一段呢是很平凡的，在学校读书六年，在教会里面成长服侍四年、十年、若干年，结了婚之后有一段时间，孩子出生了等等。当然这个平凡的日子里面可能有一些特殊的机会、一些的机遇，可能有一些特殊的书籍信息你领受了，但是在每一个阶段的结束之前呢，是非常的乱的。我举个例子，旧约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哈娜，她的丈夫很爱她，但是另外一个妻子很妒忌她，她不能生育，很痛苦。去祷告的时候，祭司还觉得她，认为她是酗酒了。你若是在这种的情况，你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受害者吗？哈娜没有，哈娜拒绝做一个受害者 victim， 他做个得胜者 victor。 他解释他不是酗酒的，他甚至乎向神承诺，神若给他一个儿子，他就奉献他终身的服侍神。那哈娜她那个时刻痛苦的一刻呢，事实上是在一个阶段的结束，然后呢一个新的阶段很快就要展开，撒母耳要出生，她要把童子带到祭司的面前，然后呢不断的在背后支持这个童子长大。撒母耳后来做神的先知，高利扫罗，高利大卫的，上帝的整个的救赎历史一个光彩的一个阶段很快要展开了。之前哈娜的生命是充满了痛苦的。乱有两种，第一种是我们自己没有操练，没有过纪律的生活我们找不到一双一样的袜子可以穿我们没有好的灵修生活等等。但是现在我们讲这种的乱呢，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纪律，是因为上帝把我们安排在一个阶段，经过了平凡的日子若干年之后，你感觉到好像人生有点失控，你控制不了了往往上帝在这个时候呢，再给你一些的信息，就是 change is around the corner， 很快你的生命就会起改变。所以在第三个阶段快要结束之前呢，很多的基督徒有两方面的警觉。什么警觉呢？第一个警觉就是原来教会是人所领导的，原来教会这些的领袖们是脆弱的罪人怎么可能有这些事情在教会发生的？他们怎么可能做这种的事情？他们是领袖嘛，你会有一种的惊讶震撼，那甚至乎你会见证了一场的教会内战在发生，可能你在卷在这种的教会内战的里面，你开始失望，开始觉得侍奉角色这个样子的话宁愿不干。弟兄姐妹，这个是大部分服侍神的基督徒必经之路。我们看到教会的人性，我们 仍然坚持爱主，爱主的教会，这样子我们就可以跨过这个门槛，进入到下个阶段。不然的话，我们在那里绊倒了，我们自己的信心软弱，神也不用我们。所以在第三个阶段结束之前，往往有两个醒觉。第一个就是教会的人性，或者说教会里面的冲突。当然对教会的架构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但是一万个基督徒没有两个会有这种的经历的，就是一个属灵的巨人说，年轻人小伙子跟我来，我把你放在我的翅膀下，你跟着我跑，我带领你走完世界六洲200个国家，你就是将来的最伟大的布道家。一万个没有一个有这种的 mentor， 这种导师的，大部分都是很不理想的情况，你看到很多不完全的事情。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因为这个是必经之路，上帝给我们看见我们能够跨过这个门槛，下面还是用一颗起初单纯爱主爱教会的心来服侍，神有更多的功课要我们学，有更多的侍奉要我们去完成的。第二个觉醒是，我需要装备，我需要装备，我不够。那往往这两种的醒觉是同时发生的。讲到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在第二和第三阶段灵命萌芽和侍奉的技巧的操练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往往会接触一些的属灵的果子。我们出去传福音，哎，有人信主了，你带领某某人信主了，你给他出心的栽培了，哎，你叫查经班或者主日学弟兄姐妹说，我得到造就，感谢主，为你感谢主。你做辅导劝勉，别人生命得到重整，不论是教导，不论是传福音，不论是劝诫，你接触一些果子来了。我们要提醒的是，请注意，上帝在你这个第二、第三阶段主要的旨意不是要用你，是要装备你。你不是没有接触果子，但是那个不是上帝最重要的一个计划。往往我们以为啊，上帝在用我，在用我，在用我。事实上，上帝在预备我们，预备我们，预备我们。好了，我们说到我们有两种的醒觉，看到教会的人性。然后呢，深深的感觉到自己有装备的需要。谈到装备，有三种。首先，圣经里面没有神学院，没有神学士、道学硕士这些的名称的。所以装备呢，可以说有三种。第一种是非正式的，日常的灵修生活，翻翻属灵的书籍，听听特别的聚会。神没有特别要求你要做什么功课，但是你收到一些的信息。第二是半正式的 non-formal， 或者说是成年教育、延伸遥距教育，这些的神学教育有某一方面的要求，可能要做一些作业付一些学费，但是呢还不是说特别要去神学院全时间的报读，住在校园里面3年4年，但是你可以得到很多神学院里面所提供的好处。第三种就是正式的，有学位文凭要申请要修多少个学分等等。那弟兄姐妹，非正式的、半正式的和正式的装备呢，每一样有它的好处，每一样有它的限制。我自己是一个正规的西方的中学、大学、神学院、研究所、博士班，一步一步的这种的制度所制造出来的产品。我可以说，西方这种的神学院跟研究所的这个模式、这个制度，在塑造一个神合用的工人呢，基本上是全盘失败的。我说这个制度是失败的，里面有很多很好的老师，当然我是一个很失败的学生 但是在这个半正式的非正式的日常的家庭教会帖摩太服事这个环境里面受到装备呢却是不可缺的。所以不要羡慕那些有学位的，但是你要问圣灵在如何塑造我。我在现阶段在灵命的追求，在侍奉的操练上，神已经教导我哪些的教训，我需要装备，我需要品格灵命上的装备，我需要知识方面的装备，我需要侍奉技巧装备是哪一些。不要让神学院来给你做定义你需要哪些的装备，宁愿翻开圣经来看教会的蓝图啊，教会不同的功能，罗马书第十二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啊，以弗所书第四章等等，有各种不同的服事。然后你看在未来的五年你在品格灵命上，在知识上，不论圣经的话其他的，在侍奉上需要怎么样的成长，从第三阶段进入到第四阶段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有点乱的一个过渡时期，但是神在做工，没有一件事情是偶然的，万事是互相效力的。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感谢你，我们人生没有一个阶段是偶然的，求主你继续的向我们显明你过去已经如何塑造我们，带领我们，教导我们，对付我们，都是因为要我们更效法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求主呢继续给我们看见，就感恩也顺服，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